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习近平政治斗争是高手，管理经济是低手。
习近平呢，作为个人的能力来说，他呢可能做这个政治斗争他是高手，确实是很高的高手，但是呢管理国家的正常事务，管理经济呢，他确实是非常低的低手。
零容忍政策发威，中国再有城市全面封城，西安的灾难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特斯拉在人权广受诟病的新疆开设首家门店引发争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新年伊始，2022年的首个交易日1月3号，中国恒大集团宣布要求暂停在港交所的交易，拖累港股收跌，开门红落空。1月4号重新开盘，恒大对其在海南违章建筑遭受处罚一事做出了解释，股价一度走高。不过，中国恒大集团股价过去一年已经累计下跌89%。恒大集团债务危机近来被看作是可能严重影响中国2022年增长的头痛问题之一。新的一年，习近平将面临哪些头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从反复爆发的新冠肺炎到供应链中断和持续的房地产危机，2022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需要应对的头疼问题是什么？你的看法？
我想啊，这个2022年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啊，还是延续了2021年的这个基本走势，那就是现在逐渐的在降温，然后呢，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多，原来积累的几年的这个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像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恒大，以恒大为代表的这个债务危机将会长期的困扰着中国，当然其他的包括一些产业链的变化呀，然后一些像教培的或者是平台类经济的这种最后呢完全关闭啊，像这些呢都会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在2022年的这个表现。
中共官媒称呢，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面对极为繁重艰巨的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也就是说2021年的开局非常好。不过呢，现在看中国2022年的经济走势整体的预期，你的看法？
因为这个官媒嘛，总是会叫歌功颂德嘛，就是，但是呢，实际上2021年呢，中国呢，实际上是这个，它的经营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像现在呢，前三季度还都是呢，能够看得了，但第四季度呢，就是第三季度已经跌到了 4.7% 的经济增长率，到第四季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很可能会跌破四，要这三点几，所以这样的话呢，这2021呢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而且呢现在暴露出来了一些很多的矛盾。你比如刚才提到的债务危机这一块，另外呢现在只要是中央关注的这个产业，教培啊，或者是这个民宿啊，这个或者是叫平台经济啊，一个接着一个呢都是关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是一个不好的开端。所以最近呢，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御用的这个经济学者李稻葵都已经提出来了，我们现在要过紧日子，中国的未来的五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五年。我想这个是比较现实的，比较客观的。
那么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2022年中国老百姓要准备过紧日子，但是现在人们似乎还沉浸在岁月静好之中，你怎么看呢？
现在我想多数人已经不敢再讲岁月静好了， 现在呢，已经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呢，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呢，很大的是什么呢？是通货膨胀非常的高。现在呢，生活必需品涨了非常多，30-40%的这个30%-40%的这种比例在涨，所以呢，生活的压力呢是越来越重，所以无法岁月静好。另外呢，很多的企业啊，现在呢，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现在关门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11月之前，已经中国已经啊，去年已经有430多万家这个中小企业关门了，歇业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整个的经济呢，现在这个不好的状态呢，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现在呢，已经波及到了一些像公务员，现在都开始有各省市现在开始在降薪，甚至是停薪的这种状态。所以我想这个状态呢会越来越多的爆发出来。所以我预期呢，这个2022年或者是叫做2022年比2021年困难， 2023 年比2022年困难，就是一年比一年难，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现在啊，这个应该说已经中国老百姓不再讲岁月静好了，开始准备勒紧裤腰带了。
那么中共官媒称呢，2022年将召开党的20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有观点认为呢，2022年呢，中共20大之前呢，习近平能否稳住经济是他能否连任的关键。你的看法？
确实这个2022年呢，中共要开20大，这个呢不是什么党和国家党或者国家或者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儿，这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件大事儿。因为呢，他现在呢是要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的连任，这个呢已经他通过修改宪法已经能够把国家主席可以终身做下去了。他现在呢准备在这一次又要改变中共内部的这个叫规矩，现在呢要继续连任中共的这个总书记。所以当然这是他们的家内的事情，共产党党内的事情，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权利去讨论。但是呢，他确实希望呢能够稳得住经济，然后呢给他一个所谓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但是我想非常的困难。现在呢，您已经看到了，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在冒出来的越来越多。那您想他怎么可能稳得住？而且现在他稳定经济的这个工具箱里的工具啊已经快用光了，他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工具，我说呢他还可以用，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印钞票了。但是印钞票呢饮鸩止渴，那后续呢可能有更多的压力在等待着他。所以我想最终中国经济可能在如果在习近平的这个领导下呢可能会往回走，最后走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计划经济，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这种计划经济，那表现形式呢就可能变成了配给制了。到那个时候也不用市场来这个决定资源分配这个要素分配了，那完全由政府来做。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不需要企业家了，也不需要活跃的市场了，那也不需要创新了。创新呢即使慢一点，只要政权在手里就 OK。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快会看到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表现。
那个习近平呢在2022年的新年致辞中呢他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你觉得现在习近平的这个经济路线是不是在发生改变，或者说习近平在经济方面的领导能力怎么样？你的看法？
您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呢是他的整个的经济政策啊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做过去啊我们的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我们要接受普世价值，然后接受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实际上习近平呢作为个人的能力来说，他呢可能做这个政治斗争他是高手，确实是很高的高手。但是呢管理国家的正常事务管理经济呢他确实是非常低的低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不太可能最后沿袭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办法来最后推进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和进步。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已经想好了，而且在实际操作的就是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路径。那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不再用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而是用政府 或者用党来决定各种各样的资源的这种分配，包括最后的利润的分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革那段时间，回到那个时候，那就好了，就变成了配给制了。那个时候政府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你就吃什么，那这个时候也就便于管理了，他习惯于这个，而且呢，他也确实在这方面呢，他有经验，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点，他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嘛。
那么对外关系方面，与台湾呢紧张局势升级，美中关系呢进一步恶化。中共官媒称2022年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习近平呢是不仅呢要做这个中国的领袖，他其实这个心很大，他要做世界的领袖，这个呢也从他过去执政的九年当中呢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什么？叫做我们现在要平视世界了。而且呢现在党媒呢盛赞这个习近平，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啊，他说中国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哈，真正具体的做法，不仅是从经济发展，然后跟周边的关系冲突越来越多，而且呢就在疫情这件事情上，虽然在刚开始抗击疫情的时候，中国很快的通过这个强力，最后把那疫情呢基本上封杀住了，但是呢最后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他呢现在呢在国内上虽然得到了，因为疫情成功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呢因为他的外交和宣传人员在国外啊散布虚假信息啊，在刚开始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处理不当啊，包括对新疆、西藏、香港的持续的镇压，使得中国包括习近平本人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并且呢对邻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所以现在啊，这个皮尤这个研究中心的数据啊就显示啊，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对中国不利的看法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你像这个皮尤去年调查17个国家当中啊，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普遍是负面的看法。这个日本是 88%， 瑞典是 80%， 澳大利亚 78%， 韩国 77%， 美国 76%， 对民众都是负面的看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哈，都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大国崛起，也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这个想称霸世界的这种野心。所以我想啊，这一块呢实际上真的应该再重新反思一遍了。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司法部宣布，再有一名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前华裔研究人员对窃取商业机密指控认罪。
司法部宾夕法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44岁的露西席承认阴谋窃取葛兰素史克公司医药研究成果，并提供给中国的任诺药业公司。声明说，露西席与其他三位被告薛宇、李涛和严梅成立了任诺药业公司，声称要研发抗癌药物，实际上是为了收取从葛兰素史克公司窃取的信息，而任诺药业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了财务支持和补贴。当时露西席与薛宇在葛兰素史克公司在宾州的一处研究部门任职，参与公司的新药物研制。司法部的声明说，这类的药物研制通常要耗用10亿美元，称葛兰素史克这类公司的生命线是它的智慧财产，当这类财产被盗窃并转移到外国，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受到威胁，因此对这类犯罪行为必须要依法全力检控。司法部说，此前薛宇、其妹妹薛田和李涛都已经认罪，严梅已逃离美国，目前居住在中国。中国多个商业网站刊登的公司信息显示，任诺药业公司设在南京江宁区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园，称这是一家由几位留美博士回国创立的生物医药高科技公司。 立足于生物大分子抗癌药物研发，并列出李涛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多次表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和个人窃取了技术和商业机密。北京一向否认参与了这类活动，反称这些国家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中国新一轮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全球关注，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以无视人民基本生活乃至生命安全的抗疫方式，反复在中国各地造成不亚于疫情的灾难。最新的这种人造灾难自去年12月以来降临人口约1300万的城市西安，声言对中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近日来为此受到一些中国网民不点名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先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隐瞒和封杀疫情信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不觉中招，导致疫情爆炸性的扩大，并最终酿成全世界至今不见尽头的百年不遇的疫情灾难。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疫情存在之后，采取不管疫区人民死活的铁腕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并声言这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一些观察家说，中国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疫情防控无疑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如今在西安推行的这种措施，包括不惜以人民福祉乃至生命安全为代价，对外阻止数以百万计的在中国国外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对内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深更半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抱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急需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来了月经缺乏卫生巾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和舆论管控，这种在批评者看来是以残害人民的方式推行的防疫举措，使多少人受害、多少人死亡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一位中国网民用尽力避免触犯中共当局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当今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位网民写道，新冠死亡率本身并不高，但很多人却真的是因为它而家破人亡了。然而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声言，他领导下的中国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只字未提西安封城，人口大约1300万的西安封城跟将近两年前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城行动。批评者说，西安封城跟武汉封城一样严酷和残酷。西安的一个网民在2022年新年伊始发帖说，他的父亲在此期间突发心脏病，但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坚决拒绝予以救治，在经过百般的联络和哀求之后，医院终于予以救治，但为时已晚，他的父亲因救治时间延误而不治身亡。在对网民言论实行严密控制的当今中国，上述的亲人死于非命的噩耗帖显然属于漏网之鱼，而且是短命的漏网之鱼。近日来，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帖子，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个山是山贴的山。这一网络贴显然是指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舆论管制当局开足马力删除来自西安的网民及其亲友的疫情报告。这个网络贴改自中国宋朝著名诗人辛弃疾的一个著名诗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里的山是山脉的山。在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首诗中还有一个著名的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近日来也有中国网民将这一句改为：青山遮不住，奈何它堵路。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青山遮不住，奈何它堵路，显然是不点名的谴责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在将近两年前公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一直就是由他本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对地方官员在疫情防控的名义之下的有权任性和胡作非为深恶痛绝，但他们也知道罪魁祸首是习近平。在以言治罪的当今中国，还有网民冒险发帖，也明显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习近平。这次这么狠，是不是和他是陕西人有关？每日一问，还要忍他多久？批评者普遍认为，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共地方当局采取的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不管人民死活，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尊严和人权。在眼下封城的西安，一个小伙子因为被困在家中饿得不行，外出买馒头吃，被政府雇佣的防疫人员围殴，往死里打。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式防疫的一种独特的广告。但是中国一些网民将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惨无人道的防疫举措跟习近平挂钩，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平？中国大陆一位一直关心中国疫情防控的政治学学者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说，从总体来看，中共当局采取的清零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的种种极端的甚至是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要说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然而这位政治学学者接着说，人们也要看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两年多来是始终一贯的，并非专门针对陕西或西安。西安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残暴，但另外一些地方如上海则没有那么残暴，这显然是要看地方和地方领导人，也就是说地方领导人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在另外一方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则认为，中国网民将中国大陆地方当局惨无人道的疫情防控措施跟习近平挂钩是合情合理的。胡平说，
这不单单是在去年他习近平曾经讲过话，他是对防控疫情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你从这将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你可以推测出这件事情一定是习近平整个这个防控疫情的这种那个做法一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且他也一定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大的事，他亲自抓，而且有很具体的明确的一些规定要求，所以下面他才会做到这个程度。
两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问题的胡平说，重视疫情本来是好事，但习近平缺乏教育，又喜欢不懂装懂，而且权力独大超大，因此他提出和推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措施便成为地地道道的灾难。胡平表示，习近平对疫情的所谓重视堪称变态， 这在去年郑州水灾期间有明显的表现。在那个时候，郑州官员无能和玩忽职守，导致一条高速公路隧道和地铁车厢内几百人被淹死，但郑州没有什么官员为此受到惩处。而在同一段时间，郑州发生疫情，郑州一位副市长和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主任随后被免职，这就等于是向各级官僚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这就是死人不要紧，做不到清零不得了。一位中国网民用三个字的缩略语猛与虎来形容当今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这位网民显然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话，苛政猛于虎。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位网民明显的言外之音是如今的中共苛政猛于病毒疫情。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反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受中共的防疫措施之害，并对习近平党局所宣扬的中共的防疫抗疫伟大成就产生怀疑、反感乃至愤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像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那样，在制造了大灾难之后选择改弦更张呢？中国大陆的那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学学者的看法是，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制造了人造大饥荒之后改弦更张的先例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一，习近平不像毛泽东当年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制约，现在中共党内没有有足够实力的人可以制约他，因此习近平不必改弦更张。二，习近平显然认为现在中国的疫情形势不如当年人造大饥荒形势严重，当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现在中国死于疫情和防疫运动的人大大少于那个数字，因此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不必改弦更张。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否会改弦更张要看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当局对中国研制的，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否会改弦更张要看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对中国研制的疫苗没有信心，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今后疫情会自行大大减弱乃至消失。但假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大多数专家所警告的那样会长期持续，习近平显然也不会改弦更张，因为截至目前他给中国的防疫抗疫政策打下的他的个人的印记非常明显，改弦更张意味着他至少是间接的承认他错了，他会因此而丢面子丢权力，就像是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面对他自己制造的大灾难而改弦更张，从而间接的承认他有错误并被迫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掌握更大的实权。胡平说，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这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啊，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中共的宣传部门反复宣传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损害习近平权威和权力的事情。中国那位政治学研究者和胡平从不同的角度都认为，全中国全世界正在看到的在西安发生的人造灾难是两年前武汉发生的人造灾难的重演，而且可以预见在中国其他地区或城市会继续重演。一位中国网民的意见是，两年了一点进步没有，厉害了我的国。
在北京冬奥会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倒计时之际，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 似乎越来越走向极端。河南省拥有120万人口的县级市禹州市，因为发现三例无症状确诊病例，市政府下令全面封城，全市所有市民都必须足不出户居家避疫。这是拥有1300万人口的陕西省西安市封城超过十天之后，又一个中国城市因为疫情而被封控。根据河南省禹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消息，由于在核酸检测中先后发现三例无症状感染者，因此在星期天半夜前发布通告，下令全市所有居民即刻起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单位工作人员凭单位证明出入，同时组织志工为村中或社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中国本轮出现的疫情反弹，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城市的疫情相比，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去年三月以来出现的本土确诊病例的新高。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截至星期一20:40，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2841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4636例。在全球五个核大国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承诺防止核武器战争威胁的一天后，中国星期二表示将继续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呼吁美俄削减核武库。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1月4日就五核国领导人发表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声明的意义和中方主张。傅聪表示，中国将继续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以解决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傅聪还说，美俄仍然拥有全球 90% 的核弹头，两国必须以不可逆转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削减其核武库。傅聪并声称，有关中国正在大幅提高核能力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中国的核能力保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1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美俄中法英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表示坚信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我们确认核战争打不赢也不能打。法新社周二报道说，在这五大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增加之际，要让言行一致并非易事。报道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中国军方在去年宣布已经开发了一种可以以超音速五倍速度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还表示，中国正在扩大其核武库，到2027年将有多达700枚弹头，到2030年可能有1000枚。在回答记者关于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提问时，傅聪称，核武器是最终的威慑力，他们不是为了战争或战斗。根据白宫发布的英文声明文本，联合声明明确表示，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和降低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声明还说，鉴于使用核武器将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还确认核武器只要它们继续存在，就应该用于防御目的，设置侵略和防止战争。五大国在声明中还表示，我们愿保持并进一步增强各自国家的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核武器。
美国电动车巨头公司特斯拉近日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开设首家门店，在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系统性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并对其实施强迫劳动的同时，乌鲁木齐特斯拉中心的开业引发外界关注。特斯拉12月31日在官微账号上发布乌鲁木齐特斯拉中心正式运营的消息。中国市场的销售是特斯拉近年来业绩增长的一大关键。据特斯拉的财报，中国市场2020年贡献了特斯拉大约1/3的全球销量，仅次于北美市场。 特斯拉在人权记录广受国际社会斥责的新疆扩展业务，尽管受到中国网民的赞赏，但也引起了外界的忧虑和质疑。近年来，包括联合国人权官员和专家在内的国际人士指责中共当局以打击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名义，在新疆将1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到再教育营，进行中共的宣传洗脑以及文化、宗教和种族灭绝。中国先是否认这些在教育营的存在，后来又辩称是职业培训中心。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人员2021年6月发布报告表示，中共在新疆自2017年起将100多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拘禁营内，强迫他们学习马列，放弃宗教信仰，从事强迫劳动，并且遭受各种虐待。另一个主要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批评中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指责中共当局将穆斯林拘留在再教育营中，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学习中国汉文化的习俗，包括学习普通话。另有大批被拘押人员描述了在教育营中遭受强奸、医学实验和强迫绝育等不同虐待。美国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说，2021年美英和加拿大批评中共在新疆涉及强迫劳动、大规模拘禁营关押、强制绝育和其他迫害。此外，欧盟也对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强制关押进行制裁。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还表示，特斯拉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在特斯拉报告2021年创纪录的乘车销售业绩之后，特斯拉股票星期一暴增了 1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否认新疆人权迫害的同时，对国际公司有关任何对新疆产品的表态采取了强硬的回应。12月下旬，美国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被指下架新疆产品，引发中国愤怒。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文章称，打压和抵制新疆产品是西方反华势力打出的又一张牌。在新年首个交易日暂停交易的恒大集团，星期二1月4号下午在港交所恢复交易。由于恒大在复牌公告中对备受各界关注的恒大在海南省海花岛39栋违章建筑遭受处罚一事做出了解释，其股价还曾一度出现暴涨。
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过去半年来，由于销售不畅，大量债务期限接踵而至，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虽然在10月份两次勉强履行了美元还款义务，但是在12月3日公告了首笔美元债违约。恒大已经有近200亿美元的国际债券，随后被信评机构判定交叉违约。恒大集团上周二又有两笔总额为 2.55 亿美元的息票逾期未付，不过这两笔息票都有30天的宽限期。恒大在星期一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宣布暂停交易，据信与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向恒大集团开具的一份处罚决定书有关。儋州市政府认定恒大正在建造的海花岛39栋共计43万平方米的楼盘属于违章建筑。上述项目违法取得的规划许可证已经被撤销，现责令相关开发商在1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如逾期不拆除，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法组织拆除。儋州市政府在处罚书上说，恒大在星期二的复牌公告中表示，儋州市政府的处罚书涉及的只是2号岛的39栋楼，不涉及海花岛其他地块，因此将按照决定书的指引积极沟通，妥善处理。恒大在海花岛正在进行的是一项大规模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恒大为此已经投资811亿元人民币，约合130亿美元， 规划建造6万多套海景房。恒大股价上周五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港交所收报 1.59 港元，过去一年已经累计下跌 89%。 恒大星期二下午在港交所复牌后股价大涨，盘中涨幅一度飙升近 10%， 不过随后涨幅逐渐收窄，收盘时每股报 1.61 港元，涨幅 1.26%。恒大在复牌公告中还透露2021年该公司实现合约销售金额4430亿元人民币，约合695亿美元，比2020年 7232.5 亿元人民币约合 1134.5 亿美元的合约销售金额下跌 38.7%。恒大还表示，将就目前流动性状况，继续与债权人保持沟通，努力化解风险，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路透社引述摩根大通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绝大多数开发商都未完成各自2021年的销售目标，不过同比还是增长 3%。摩根大通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开发商的销售还将持续萎缩，原因是基数已经非常大，而且市场的买气也不足。
在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毒株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北京冬奥会星期二1月4号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倒计时，并于当天正式启动冬奥会赛前闭环管理，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管控最严厉的国际大赛做好万全准备。
数千位涉奥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清洁员、厨师和司机，当天率先进入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而境外涉奥人员的抵离工作也同步启动小闭环管理。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至20日举行，随后还将举行冬季残奥会。虽然去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也曾面临疫情的挑战，但由于目前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让全球多地确诊病例暴增，以及中国政府对病毒和疫情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因此北京冬奥会的风控防疫措施堪称史无前例的严厉。东京奥运会也曾对运动员以及涉奥工作人员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管控措施，但志愿者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是被允许自由进出运动场馆，而北京冬奥会则要求所有涉奥人员接受闭环管理，并在进入闭环之后绝对不能与外部世界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新冠疫情于2019年年底最早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被发现，后来迅速传播到中国和世界各地。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不计任何代价实施对病毒和疫情的零容忍政策，采取封管措施毫不手软，因此虽然中国大陆陆续出现一些零星的疫情反弹，基本上没有造成疫情大规模传播或失控。即使是在全球攻城略地、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中国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确诊病例。这次前往北京冬奥会参赛的运动员大约有3000多位，他们从进入中国之时起到结束比赛离开北京为止，将全程身处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之中。抵达北京的运动员必须完成接种疫苗，否则将被隔离21天，而且闭环管理中的运动员每天都需要做检测，时时都必须佩戴口罩。北京冬奥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上周五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北京已经为冬奥会完全做好了准备。冬奥会的观众可以观赏比赛，但是不能与身处闭环管理中的运动员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或互动。 本来就居住在中国的涉澳人员脱离闭环之后，也必须在回家前接受隔离观察。法新社引述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说，北京冬奥会的防疫管理措施是如此极端，他们担心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向处于闭环中的国民提供适当的协助。新冠疫情并不是北京冬奥会唯一的挑战，美国及其多个盟国因为指责北京在新疆、香港等地侵犯人权而决定对北京冬奥会采取外交抵制，拒绝派遣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香港当局继续严厉压制曾经每年带领市民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的主要活动人士。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定，前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彤曾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市民参加六四集会，并将他判刑15个月。上个月，区域法庭以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为罪名，将邹信彤判处12个月监禁。同案的著名民主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兰也被分别判处13个月和6个月监禁。香港当局以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2020年六四烛光集会。一些民主派人士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因此被当局检控。2020年6月底，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2021年，当局突袭了支联会参与成立的六四纪念馆，指责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逮捕了更多该组织的常委，导致这个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的民间组织，当年9月被迫宣布解散。中国当局长期禁止民众以任何方式讨论六四事件，并将试图纪念这一事件的人士关进监狱。当局甚至极力回避使用六四的字眼，称对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局的处理是正确的。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之后，曾经享有高度言论自由的香港也跟中国大陆一样，不容忍悼念六四亡灵的任何集体活动。
中国政府公布了针对网络公司到国外上市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称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二刊登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全文，从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明确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安全审查。相关政府部门在安全审查时将评估到国外上市可能存在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外国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去年6月，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赴美上市3天前突然被中国监管部门叫停。几天后，国家监管部门发出公告称，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去年9月，中国正式实施数据安全法，要求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任何外国司法部门和外国执法部门提供存储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数据。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以各种合法和非法方式努力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行动包括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 在外国大学和公司开展人才招聘计划、收购外国公司等。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傅明将中国政府的数据政策描述为我收集数据，你放弃你的数据，认为美国政府对北京在大数据上的野心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说，大数据在中国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在中国实现这些野心的过程中被滥用的方式，却落入华盛顿的视野盲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大数据除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之外，也是维持政治控制的关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掌控大数据的能力尤为可怕。他说，中共将人工智能用于社会和政治工程，奖励服从和惩罚异议，并将其社会信用体系输出到其他威权国家。
六四雕塑国殇之柱被香港大学校方从校园移走的事件余波未了。刚卸任的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表示，国殇之柱创作原意与今年六四无关，形容这座艺术作品是一场骗局。创作国殇之柱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则谴责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他说，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港版国安法威胁，决意不再踏足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树立在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一世纪的国殇之柱，在圣诞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刚卸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的李国章元旦出席商业电台节目时解释校委会的决定。根据他的说法，国殇之柱的创作意念并非源自六四事件。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要求美国接收，遭到拒绝，才给予香港支联会。当年港大学生会未经申请就把雕像搬进校园，校方咨询法律意见后决定搬走。
所谓国殇之柱呢，是有少少是呃人的。那个丹麦人呢，
李国章说，所谓国殇之柱是有点骗人的。高志活最初建这条柱是想纪念1995年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炸弹案，炸毁了联邦调查局的大楼。他建造了这条柱，但美国不要他。他来到香港找到支联会，把这条柱改为纪念六四。但那些人、那些像全都不是中国人的像，是外国人的像，怎么会是纪念六四呢？不过支联会说，好，如果有一座雕塑可以纪念六四，就拿来用吧。这实在有点像是骗局。高志活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要回应李国章的言论，就要从当初创作国殇之柱的原因说起。
It's not a lie. Inside this sculpture, there's people from Africa, there's people from Asia.
高志活回忆说，他在1993年到1995年创作国殇之柱，目的是创作一座纪念碑，记录世界各地具有标志性的反人类罪行。上面的人脸包含不同种族，当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及亚洲人。每个地方的雕塑都是相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以强调无论发生在何处，这些罪行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高志活说，自己1995年在意大利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收到很多建议，当时有人把它称为耻辱诺贝尔奖，中国则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首个获奖的国家。高志活先后在全球树立了四座国殇之柱，第一座1997年在香港展示，目的就是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还特制了底座。
And the first one I decided to put in Hong Kong.
高志国说，相对于墨西哥和巴西的纪念碑，香港的国殇之柱尤为重要。除了这是第一座纪念碑，也因为它的底部以中英文刻着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这是出于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对话。 高志火表示，骗局这两个字出自李国章口中，使他感到奇怪，认为李国章的言论使人完全无法接受。
Think he making a crime himself? He says, and he making the lie.
高志火说，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意图压迫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和留下记忆的权利，并试图为天安门事件从未发生的谎言创造舆论土壤。高志火曾因为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支柱，损害雕塑的结构，有意亲自到香港进行拆卸工作。港大校方却在圣诞节前夕突然采取行动，出动吊臂和货柜车，以拆建处理的方式把国殇支柱迁离校园。他说，已委托律师与港大校方交涉，希望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把国殇支柱从香港运到欧洲，但自己已决意不会踏足香港。
I don't think this is a secure place for me to come to Hong Kong.
高志火说，对于他来说，香港已不再是安全的地方。首先，丹麦政府与港府未必能及时就运送国殇支柱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在港版国安法下，外国人有可能因发表反对中国政府和香港的言论而入狱。如果他来到香港，他肯定会发表反对香港政府的言论，但是他不能肯定香港的法律能保障他的言论自由。李国章2015年被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委任为港大校委会成员，任内曾发生多次争议事件，包括上任后不久的副校长任命风波，曾任港大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文敏被指和发起雨伞运动的学者戴耀廷关系密切，校委会最终否决任命陈文敏为副校长。同年，李国章升任校委会主席，在任六年期间，校长马飞森请辞，换上中国大陆出身的美籍学者张翔。戴耀廷战中案被判囚后，校委会以大笔数通过及时解雇他，推翻大学教务委员会的建议。今年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动议悼念袭警疑犯，引起轩然大波。李国章表示不能鞠躬认错了事，部分学生事后被禁止进入校园。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向美国之音表示，李国章的骗局论相当可笑。
国殇支柱的创作者，他怎么去创作他的作品，怎么去诠释他作品的意义呢？这是创作者的权利了。当这个作品呢，他放在中国，他当然就会和六四的这个历史意义就会连接起来。它是可以无限的复制，在不同的历史场景当中具有不同的历史的意义。
他认为李国章以骗局来形容国殇支柱与他的身份不相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用的这个字眼事实上是非常尖锐的啊。若是指着这是个骗局，那就表示什么，在刑法上这是个诈欺，严格来讲甚至有这个刑事上的责任。事实真相是什么，其实在大学本身呢就值得来进行辩论，他到底是不是个骗局，不是作为一个校务的主管者基于你的权利来做成定义的，而是要透过这个校园里面对这个问题有认识有研究的这个学术社群的成员，大家共同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来确认这个才是比较符合作为一个大学的主管者他的身份。
曾建元认为，高志火对港版国安法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大学的校园都没办法去 保存他作品的完整性，那他要相信谁呢？港区国安法的内容它的价值它的尺度呢，都和高志火他在丹麦所经验的同样的这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呢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所以当他无法去捉摸这个国家执法的这个界限的时候，他当然不要轻易的去让自己陷入这个险境了。
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黄敬轩对《明报》表示，李国章的说法口讲无凭，国殇支柱在港大摆放了20多年，意义早在港人及港大学生会心中，就是要提醒大家铭记历史， 他又说，艺术品的意义永远在于观察者的反应，要求校方向学生交代如何保养国殇之柱及日后的安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